下面都听得见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此话当真。好，那我们在人生遇到朋友了，很多的交谈，可以谈大山，可以谈国家大事啊，谈这个气候啊，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风暴。好，那谈完以后就散场了，就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因为就是聊聊天。但是如果谈到年收的时候啊，有个朋友给你一个 proposal， 毕竟是 proposal， 我们合伙做个生意，那个时候你就会说此话当真。好，要真的话呢，你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因为你需要考虑要做个决定，你要放多少钱，你要不要接受。好，如果这个话你不把它当真，你就是说哎呀 good idea， 以后就拜拜了，对吧？所以这个话真也不真，对我们人生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今天我们会在圣经里面读一个故事，这故事里面有一群人，他们对神的话有不同层次的当真。好，你可以看见他们把这话当真不当真产生的一个人生最后的果效和结局，它对我们呢有一点参考价值，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如此的当真，假设我们当真会怎么样，不当真又会怎么样。好，那我们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想先看一下我们教会有这个这个信仰的告白。好，这个在网上去查的。那我们教会中很少有时间系统的去讨论这个信仰的告白，求长老建立教会的时候一定花了不少心思。好，在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就是第三点，圣经是神所漠视，绝无错误，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权威。那这个信仰的告白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它是讲到神的主权，这个神他掌控人类的历史，掌控每个人的性命，掌控整个宇宙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以这本书它的成书和保存在他的掌控之中。那现在出现一些人在 challenge 这个书的时候，他其实是 challenge 神有没有主权性。这个神在整个宇宙中要掌控的东西，他最重要要不掌控的就是这本书，因为是他写给人的话，是吧？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知道神的主权导致了这本书绝对是在掌控之中，是千万不会有任何错误的。还有个神的两个首先，就是他一定不会撒谎，也不会犯错误，所以我们信圣经是可以当真的。好，那现在出现了很多的家，解经家啊，神学家，那些东西我认为是大不以为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好，因为圣经里面没有给这些家，他说神说他是赐给教会的，是使徒先知教师，没有说神赐给教会解经家，也被赐给教会神学家，这些东西是人后来加出来的东西。好，所以我非常推崇 BSF 的宗旨，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先不要看参考书，就直接读经，找这里面的问题分享之后，我们真正跟神的话相遇了之后，可以去查一些参考书。那就看哪些参考书呢？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不先不要看那个书，你先看那个作者。这个作者如果神的话对他没有用，对你和我就没有用，这个圣经的话对他有用，那对你我有就有用了。所以我很喜欢看什么书呢？譬如说圣经里面有认罪悔改，我们都有认罪悔改，那这个认罪悔改人到底能够走多远呢？我很想知道。所以大家去读奥古斯丁的那个忏悔录，那你看那个人的认罪悔改走到好远好远去了，他写的书可以看。那我们都说要扛十字架，那扛十字架到底要扛多远呢？哈，我们都扛了一点十字架。哈，那你去看戴德森的传记，发现这个人走到那么样子的远，他的书可以多读。好，所以你要去找那些历史历代神所重用的人，他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改变，然后去读他们写的书，读他们的经历，这个对你才是真正的价值。好，反正这些学术的一些东西读了，对我们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好，现在我们来言归正传，来讲我们这段书。那今天要讲的呢，是这个列王记下里面一个非常之有意思的故事。好，这故事是在6章的24到7章的20节，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念好了哈。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好吗？好。此后，亚拉王便哈达继续他的前身上来围困撒玛利亚。大家读那个是不是？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位夫人说：“你有什么苦趣？”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叫你的儿子起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王天庭夫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他贴身穿着麻衣。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侍候他的人去，他还没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这死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越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买银一舍拉克，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克了。”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旁去。到了营旁，不见一人在那里。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跌下帐篷、马驴，营旁照旧，只顾逃命。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进不出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锁城门的叫了镇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芝麻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马道上都是亚兰人吉普斯丢弃的衣服器具， 使者就回来报告王。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证人在那里将他见他，他就死了。正是城人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些故事好不好听？蛮有意思的故事。好，我们分五这个段来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他们去到了一个绝境啊，这个已经是突围是不可能了，里面又没饭吃啊，那个人已经开始吃自己的儿女了。好，你有没有看到神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在24个小时之内就应验了。好，你有没有发现神真的拯救啊？这个拯救出乎人的意料，人没有掺杂任何的努力就拯救出来了。好，然后人不完全信，那王说派个人去看看，可能是人家有谋埋伏，所以有一个验证的过程，最后全部的应验出来。好，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智慧。哎，这个好像不工作，这瞄准了哈。下一页，好，那个六章的24节开始，他说是自此后，那前两三个星期我们谈到了这个以色列有一段平安，因为这个以利沙把这个亚兰人的军队带到这个撒玛利亚城里面，把他们的眼睛蒙蔽，以后就开他们的眼，然后吃喝要么喂了他们一大顿，送他们回家，所以他们就得了一些平安。这个时候可能是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神给了以色列民一些安宁。好，但这个安宁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真正去感恩，而且真正的去在灵性里面去完全的亲近神，所以困难的吧就又来了。好，所以这一次亚兰人的针对前程上来，不是埋伏小小的攻击，是把这个城围困起来。撒玛利亚城就是以色列当时的首都，首都被围困住了。他们当时出现一个非常紧急的蛮严重的一个饥荒。好，一个驴头，好，这个头那个肉很少的，对吧？那个一个驴头可以买那么多钱，就可见那个字这是多么的穷，这是都是没有东西吃了。好，那王说那个有个妇人呢，叫求他帮忙，他就王说我不能帮你忙，神都不能帮助你。好，所以这个王显然是开始有点 humble 了，他有点谦卑下来了，他其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他的子民。以后这个王就问他有什么苦趣，就讲到这个妇女把自己的儿子给煮了，以后第二天要煮另外一个就不肯了，于是就产生一个纠纷。那王听这句话撕裂衣服，好，所以就是表示他非常的悲痛。好，他说他31节，他说王说我今日若引沙发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颈上，让神阵阵的降华于我。那大家想这个饥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显然是敌人围困嘛。好，他怎么把这个怒气发在以利沙的身上呢？其实 又不是以利沙把这个城围困的。好，所以这个不太有逻辑。好，那其实这个其实蛮逻辑的，你想想我们今天人活在世上也经常是这样子。好，在美国在911发生了那个很大的那个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就有人在电视上问这些牧师教会的这些朋友他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他怎么会允许这么大个灾难发生在我们美国的境上？好，就是他是神，他就应该挡住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不是对恐怖分子发怒，他是对这个神发怒。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样，现在的人也是这样子。好，好在当时的那些朋友也很智慧的回答。 他说当我们把神在我们的学校赶出去的时候，像我们的学生不允许他们在公立学校祷告的时候，我们说 OK， 把 God 赶出去了。好，当我们说把我们的十诫从我们的法院里面那个碑都把它挪去的时候，我们说很好，赶走了。那个时候怎么不问神在哪里？今天遇到困难了，我们问神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王也是犯着同样的错误。他说这个神在哪里去了？好啊，这个以利沙是先知，所以他来找他的麻烦。好，这就是今天的人和过去的人其实都是一样。那这个困难的真正原因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很容易从外观去看，就是这些敌人围困了这个城所造成的。好，那其实原因不在外面，是在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要回去读经，那就是读这个利未记的26章。好像不工作哦，到这个利未记的26章。好，在利未记26章是摩西的五经，是在他们进迦南之前就写好的书。那摩西就早就跟他们讲了，神这样吩咐他。好，你们自己看。好，就是说如果你们都守诫命的话呢，好，就是说降雨，这个地产就丰富，而且有平安。他们说你五个人要赶100个人，100个人要赶10000个人，就是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他们有那样子的本领。好，所以他们的国家是非常之强大的，是吗？因为他们遵守神的话，是神的子民。那他们以后说如果不遵守的话呢，就有很多这个后果。好，他就说我要这样子带你们。好，他会说什么？你们无缘无故就会惊慌，你们的眼目就干了。好，你们要白白的撒种，就全不能吃。好，如果你们还不听，我就这样子好问带你们，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取产啊！你这思路还不归正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神他与他们反对，我是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对罪的仇。好，像瘟疫，你这就是一切的事还不听我的话，他就发烈怒。好，一直到最后结果是什么？你们吃儿女的肉。所以这个是上帝跟他们讲的一清二楚的。好，他不能够说得再清楚了，他真的不能说得再清楚了。所以你信是顺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顺，他给你一点啊，你还不信，又加一点点，还不信，再加一点点，一直加到什么？加到要吃自己儿女的肉。这个人呐、啊，不读圣经，也不愿意参照这个圣经去体会、观察这个人生的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时这个王啊，这个都不精啊，他看到这个迹象啊，他应该做什么？要带领全国人民悔改，那你就解决了吗？这太简单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好，就是所以那个绝境，在绝境之中，神的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与拯救是同等真实的。好，那今天人喜欢谈 God's love, God's mercy, God's grace， 哎呀好听。好，一到那个 Christmas 来了啊，大家都庆祝啊，这 Christmas 是好消息，是平安的。但神在 Good Friday 他庆祝的人就少了很多很多了。好，他们对神的审判不以为然，只要神的福，对这个神的审判不谈。所以人家不喜欢谈地狱，只喜欢谈天堂。但是地狱审判跟天堂是同样的真实。那今天在我们社会上出现了一个非常之严重的一个倾向，是有超级的欺骗性，就是所谓的平等。好，说平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听到他们这个 marijuana 的 drug 要 legalize， 为什么要 legalize 啊？你知道吗？他们说这个吸毒的黑人就抓，白人就不抓，这个不公平。我们干脆 legalize， 谁都不抓，我们就公平了。所以吸毒好不好不重要，吸完毒之后被抓公不公平啊，那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叫平等。那其实这是个是撒旦的东西。撒旦是什么说啊？撒旦是说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犯罪的跟不犯罪的平等，信与不信的平等。好，这不是圣经的启示。好，圣经是写得很清楚的， 信与不信是有分别的，它是有惩罚有管教，它也有拯救，但是人有选择。好，那我们看，这人对神的话不以为然，他们不把它当真，他当真的话就是参考，诶，这个人生发生这个事情了，好，他一认证的话就会去参照神的话去反省人生发生的事情。当人生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埋怨周围的环境不好，这个人待我不好，他们没有从心里面去找原因，就是说，哎，我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好，那怎么知道有没有问题呢？就参照圣经，圣经就写得很清楚，好，就是你去信服神的人有平安，你犯罪就没有平安。就举个例子来说，好，在圣经里面对人一生的果效是有很好的描述的，是可以去参照的。你把神的话当真的时候啊，你就会句句去对照，说这个话是要讲我吗？好，他的祝福是讲我吗？这个祝福是真的吗？哎，我人生经历一些困难，这个困难从哪里来的？要去查经，查经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搞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状态，对照神的话语到底在哪个方向哪个位置。好，但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是不参考圣经的，好，他们就是怨天尤人也怨神。好，那我们看下一段。好，那个时候以利沙正坐在家中，好，长老也在坐，这王就打发人，就是说去取他的头嘛。好，那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好，啊，这里面发现这个王啊，他的心就是有点变化。好，就是他是取他的头，他又何必跟着后面走呢？你就取他的头就好了嘛。好，所以你个兵丁去，所以这个以利沙就是观察到了这个王，透过神的启示知道这个王的心态有点变化，他现在那个时候就后悔了，他并不想真正起他的头，好，就赶紧跟着后面去追这个尊长。好，啊，正说话的时候，使者到了，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所以这个王是 running out of option，啊，他就是他知道自己毫无能为力了，但是他好像对神有一点点在侥幸的心理，啊，我是想依靠啊，但我又何必呢？好，所以这个有点信心不大，好，但这个小小的信心神也看为美。好，那以利沙就说，你们一定要听了，他是到明日约到这个时候24个小时，好，啊，这个麦子啊肉啊啥都不值钱了。好，那这个搀扶王的尊长，这个翻译有点拗口，搀扶就是表示那个富有王的，好，就是王的这个 right hand man，这个神对他非常的依赖信靠的人，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是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他这个人对神的话当不当真？他藐视啊，那这就是神有多伟大，他能做这个事情吗？那绝不可能的事情。以利沙却说，你凭亲眼看见却不得吃。他就说，他应该对这句话怎么反应？他不以为然，耳旁风，听着就出去了，肯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王，他一点点的信心，神还是喜悦，他以后就解救他们了。好，所以这个神最终做决定要拯救他们。大家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等到这么久啊？好，好像有点苦了，这个日和子的肉都吃掉了，对吧？他为什么等这么久，不早一天？好，那个小孩子就守住了。好，那我们看神他拯救人的时间是事先跟人讲好的。好，你看一下圣经下一章。好，那到了生命记32章。好，你看到这个是神讲的话很有意思啊，他耶和华，好，本是他的百姓，那边他的产业是雅各，所以看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脚杖这个草窝，在哦，这个鹰两次展开接他，好，回到基本上。所以那个耶和华引导人，引导他的子民是那样子的一种保护，是非常之的亲切。所以你看到以色列民从埃及一直进迦南地，神都是一路的带领他们。好，所以当时他们那些人后来就开始自己静静的回放，就开始靠自己了，你去操他的神，轻看就他的磐石，啊，就变拜假神，仇恨他的愤怒，行可憎恶的事，惹他的怒气，所以神就会去管教他。 管教到什么时候呢？管教到这个时候，看啊，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人困罪的自由都没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所以神的管教有个时间点，就是一次要管教到他什么，他自己毫无能力，他不会早半个小时，他不会早一天，他就要等到这个时候。好，这跟新约也是一样，这样子教导我们。好，你看那个保罗啊，他就是说什么时候软弱啊，什么时候就刚强，就是当他认识到自己毫无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经历到神的刚强，他不会在之前。好，只要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有点力气啊，神就让你把这个力气全花光，反正你认为自己能力，你自己有聪明，自己有智慧，好，要你去试，一直试到自己精疲力竭，好，神就来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咒？好，他为什么这样子咒呢？就是要使我们知道，他唯有他才是神。这个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要 acknowledge or weakness。所以真正聪明的人呐、啊，他不会使自己的力气真正用完才走到这一步，他的思想里面先意识到我不行，就可以免受很多的罪嘛，是吧？但只要我们无 acknowledge or weakness， 用我们的力气去生活，这个管教就仍然在我们的人生中。好，那么很多时候呢，太把自己当回事啊，我的这个我的那个哈，我的 project， 我的 credit， 我的 business， 我的家，我的，然后啊，我要用我的聪明，我的名声，我的 credit 哈，啊，那人就很苦，活得很累。那这你把这东西都交给神，告诉我什么都做不了，好，你就少受很多痛苦，因为神的力量你就可以经历得到了哈。其实神在等候你去 acknowledge 你的 weakness， 他真的在等着，他等到直到你 acknowledge 那刻他才来救你。所以你要是聪明的话呢，就早一点找到这一步，不要等到自己实在太劳累了。好，所以弟兄们，我们中间可能有人遇到一些困难，好，那你是用自己的力气去面对，还是早一点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你不行，你需要他，你早一点告诉他，你早一点得他的祝福，早一点得他的带领，你的人生真的就何等的蒙福呢。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好，这个故事讲的这段就有意思了，就有四个长大门大麻风的人。好，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是很真的，反正是死，好，我们投降去啊，我就觉得他们有了不起的勇气。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信仰的路上往往是晃得晃死，好，我是信靠神，哎呀，来教会这个时间又少了一点，好，这样子可以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其实我们跟长大麻风的人是一样，都是必死的人，有谁能够永远活着吗？那是没有的。好，当信主的人以后会永远活着，所以都跟他一样，都反正是会死的，是吗？所以那个勇气就是就大了，对吗？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去斤斤计较了。好，那我们的考虑就跟他们麻烦很多。好，但是大麻风的人就比我们的想的比较简单。好，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们去那个营旁，好，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事情发生了。好，好，这里我们首先看到没有真正的针对去追杀他们，是他们的耳朵听见一些声音。好，那上一次我们谈到以利亚祷告，以利沙祷告，使这些人的眼睛蒙蔽，是吧？是亚兰尊，就是他们的耳朵。所以神呐、掌控人的眼睛，也掌控你的耳朵，你能看见多少，能听见多少，都在掌控之中。好，但是人是这样子的惧怕，怕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他们没有说我们送一匹马去喝食一下，窥探窥探，或者说哎，我们基本要逃跑，骑着马骑着驴逃跑快一点。他们是听到那个这瞎了，他们就是绑了腿而逃。好，你那个马呀驴啊都留下来了，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好，你等等逃命的话骑马会快一点，对不对？所以他们是就是说赶紧就跑了，争先恐后的。好，这里面最使我感动的就是那个黄昏呢、你们看啊、到了黄昏的时候，好， 第五节对吗？哎，跑哪去了？四节。哦，王昏的时候在这里看到五节那里，好，是王昏的时候，在王昏的时候逃跑，所以这些长大麻风的人是在那一刻，那些人逃跑的那一刻，他们就去找到营房了，还没有早一秒钟，也没有晚一秒钟。所以这些长大麻风的人不能这个心自治全球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他们这个念头是神给他们的，是不是？所以这个 timing 是 extremely perfect，所以这个拯救的消息是逆什么他们就知道了，没有迟缓的。好，好，他们进去就吃啊喝 啊很享受啊，可能饿肚子饿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他们又把好东西把它买起来。好，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很了不起，他们想到要把这好消息告诉城里的人。好，首先我就觉得很惊讶，好，他们其实可以 enrich themselves， 可以多挣点，好，可以来回多跑几趟啊，但是他们发现他们有一个责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城里的人，这就跟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朋友热衷的传福音是同样的道理啊，有这么好的消息一定要告诉别人。但同时我觉得他们做的呢超越我们所做的，因为这大麻风的人呢、城里的人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态度？那是瞧不起的，那是这种罪人啊，别跟他们在一起啊，我们不要大麻风，要不然赶出去。所以他们是被城里的人所歧视所看不起的一群人，所以他们怎么把这好消息告诉那些看不起他们的人。所以弟兄们，你们传福音有向那些瞧不起的人传福音吗？你也会把福音传给你讨厌的人或他讨厌你？好，所以这些人了不起，他们说要等到天亮的话罪就会临到我们，所以再过几个小时可能有一户人家的儿子就吃掉了啊，因为他饿到那个程度了嘛，没几个小时可能都死人了，所以这真的是个罪。好，但是他们也没有太怕麻烦别人。好，他说现在这个深更半夜就抱这个信，人家睡得很好的，人家会不会觉得麻烦呢、你睡得会麻烦吗？深更半夜睡得好好的，你是抱这个信，他们会不会觉得麻烦？那不会麻烦，这是天大的喜事啊，对吧？所以我们传福音有时候找出很多很好的借口，哎呀，不要老去麻烦人家。其实这个消息好的这么好啊，也是不用怕他们麻烦的，因为这是天大的喜事，是救恩。好，所以这些人他们有勇气，他们有负担，他们也真的是有爱心去爱那些讨厌他们的人。好，好，他们就是报信去了。好，他就告诉城门的人，好，他说我们去那里也无人声，只有山这的马和驴，帐篷都是照旧，可见他们跑的是那么急啊，也跑得悄悄的。所以这个城门里面的人是守望的人呐、根本就没有观察到一点点迹象，就人就不见了。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三段啊，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啊？所以看到这个拯救。是上帝说的哈，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这句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要懒惰，我们啥都不做啊，躺在家里啊，就是大米啊、钱财啊，就滚滚而来，不是这个意思哈。他是教导我们不要去依靠，神给了你时间，给了你一些 talent， 一些才能，你要照着本分去活，但不能去依靠哈。你去依靠就出问题，好，但是不是那个依靠，你是依靠神。好，那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救恩。好，上次那个酋长老讲到救恩是唯独恩典，就是那个恩典就全是神的工作，包括今天这个拯救，他们人是没有掺杂任何的努力进去，全部是神他自己一个人做成的。所以这个教会的侍奉啊，我们人生其实很多事情你仔细去观察，这个城市啊不在我们，我们人 take too much credit， 其实我们做的很少，都是神他自己的美意成就在我们中间，存在我们人生中间。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好，到那个守门的人啊，就去到王家报信了。这个王本身是没有抱怨，他起来了，而且说啊，这是个诡计。好，他们知道我们饿了，他们在外面设了个埋伏， 好的一个臣仆呢还算是有点智慧，他就说，嘿，我们不是选最后的，你留下了几只马，送他们去窥探窥探，反正损失也不大。好，结果一查是真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神的工作其实是不怕人去验证，他怕的是人不去验证。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看到一些智慧。好，所以神的话和工作是真的，是可验证的。好，那在历史上面有许多的人怀疑圣经。好，这里面举五个例子。好，其中一个这个 Sir William， 好，他可能是他活在世上那个年代里面的最高的考古权威，他开始是不信的。他就说，我既然有考古的技术，我就到中东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以色列那个地方去考古，我只要找到他一个错误，我就可以否定圣经。结果他的工作的结果证实了圣经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最后写了很多书，他说以圣经为标准去考古，因为圣经记载是真的，全是正，它的精确度超过了所有人的历史书，所以这就是他后来成了很好的基督徒。好，那第二个人是我们近代的人，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好，现在有好听说有个电影出来了，他也是不信，他在这个记者就真的女士这个行业里面得了很多的奖，是很知名的一个人物啊，他太太信主了，哎，他的婚姻出现问题了，所以他就难以相信他的太太会信，所以他说啊，我是最会调查事情的。好，因为这真的你就调查就有很多事实嘛。好，他说我去调查耶稣这个事情，调查他的复活，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所以他就写了很多的书。他调查的最后结果呢，就是他自己也信了，因为他发现所记载的发生的事情全是真的。好，还有一个人，这个 Who Moved the Stone， 这都是书，大家可以去看的啊。啊，这个人他开始的时候是想写一本书，证明这个基督教是骗人的。好，他是想写了这本书，所以他就去到圣经里面去找这个岔子。哎，这个话，这个听说耶稣最后七天，哎，这个四本福音书记载的好像有点冲突。好，他就想去找岔子，把这个岔子找一堆出来，写成一本书。告诉人这个还是骗人的，结果他写不下去，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不同的书，他自己变成了基督徒，他说这个全是真的。好，这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个人啊，被我是觉得这个人哈，这个人是世界上非常知名的一个魔术师，你在 YouTube 上面呢可以查到他的魔术。好，所以他就有个问题啊，他说这个魔术啊，这个耶稣的这个事情到底是魔术还是神迹？好，所以他就从那个，他反正他很懂魔术，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混淆视听，所以看起一个假的事情以为是真的，是不是？所以他在 YouTube 上面去看他的一个魔术，就是人怎么站在水上面，他真的做成了，他影子就是他站在水上面可以站着，他不能走啊，只能站在那里啊。他当时告诉这个是魔术，然后他就解释了这个魔术和神迹之间的差别，通过他的专业知识，他现在变成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他现在不去玩魔术挣钱了，他去玩魔术去传福音。他知道一玩魔术很多人来看，看完以后他就讲道哈，去许多人听，所以大家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就可以去查他玩的一些魔术，他蛮有意思的哈。他就是他是从这个环境魔术这个专业的角度去证实神耶稣的神迹是真神迹，是不是魔术变来的。好，所以大家看到历史上面有许多各种行业的各种人，他们去想去验证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所以你真的想去验证，最后的结果你会跟他们一样，好，也会变成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定的。好，好，那最后一段我们看到这个证人就去了，他们就好抢东西，请了太多东西了，那么多军队哈，你想那个食物多少啊，所以一下子粮食的价格就掉下来了。所以最有趣的是这个军长哈，他是弹压，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跟这些人一起去 enjoy， 所以他没有去 share 他们的 joy。 那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跟喜乐的人腾诺，对吧？跟悲伤的人一起去哀哭，所以他看到他们太高兴，他就弹压一下，所以最后神用一个最严厉的手段，好，把他治死了。好， 所以你看这个话，果然就念念在他的身上，他就见他死了。所以我们为这个尊长设想一下，好，他应该怎么样子做？他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他说你可以看见却吃不到，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假设他悔改会产生什么效果？我觉得他悔改啊，就这话还是真的，好，他还是吃不到，但他不见得会死，他可能使他得上病啊，嘴巴不能吃东西了，看过几天可以吃，好，神可以免他的死。但是他信到不信到最后病人的命也没有了，是神给了他很非常严肃的处罚啊。所以弟兄们，我们遇到他的情况，我们会悔改吗？就是赶紧的悔改，对吗？那神会用他的最高的恶血，他的这个怜悯，使我们能够度过我们的难关。好，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看到一个真理哈，那神在不信的人身上也是真的。好，那我们中国人信迷信啊，就是说信就有，不信则无，是吧？他圣经不是这样子的，你信有，那不信的还是有。好，那神的话有一部分是诅咒不审判，有一部分是祝福，是吗？所以不信的人，他们经历神的话是真的，他们经历那部分是什么？诅咒与审判的那一部分。那信的人，他的话也是真的，他经历的是祝福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个选择，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去经历哪一段话，对吗？你看到祝福的话，哎呀，这个我要变成真的，好，是非变成真的，要照着那个条件去做。那有些人充耳不闻的，他们经历的就是审判。所以神的话是全部是真的，信的人是真的，不信的人也是真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尊长的惨局哈，要把自己的话当真，好，胜过把神的话当真，逼自己羞辱，逼自己羞辱。什么都经的时候啊，都不懂的时候要谦卑，求神开朗，不要自己起个意思，就照自己的意思做，那是非常危险的。好，我们看到五十那以赛亚书就好多经文，好，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以后啊，看到神把自己的话当真的。好，那圣经里面有讲到他的审判与拯救，这个两个都是真的。好，他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真的会管教，而且会管教到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力气啊，他这个算的时间点哈，而且他也真的会拯救，那到那个时间点呢，他非得救你。好，因为他的话语是可以验证的，那世界上很多人都是试过了哈，然后那些神的话呢，不信的人也是真的。好，我们就发现这些全是真的，因为神呐、啊，他对自己的话负责任，他把他自己的话当真。现在的问题啊，是我们对他的话当不当真，是吗？好，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经文都在讲神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哈。这里有一段经我们念一下哈，我念一节，他念一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引领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他的第八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口所发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枉费，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世上必然亨通。大家看到他的意念呢、啊，天怎样高过地啊，所以他的智慧跟我们的智慧不是个好5%，不是10%，是天与地的差别。所以我们活在地上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去活，也可以照他的意思去活，那他的意思的智慧超过我们的，那是无穷的一个级别。好，所以在准备那个讲道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感慨一个 picture。但这个很熟悉吧？哈，大家认识这个人吗？啊，这个 North Korea 的这个 Kim， 好，你看他周围的人在做什么？在做什么？啊，拿个本子，啊，写下来。为什么写下来？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去落实执行，是不是这样子？ 你是查网上查他的 picture， 很多这种 picture， 每个地方一出现就是一群人拿个资本说啊，围着写。所以他，那我们的神，那给他的地位是超出万有啊。所以神说一句话，他周围那千万天使天尊啊，赶紧抄下来，就先把它落实执行，是不是这样子？好，你再看这个故事里面呢，看这些人，好，信与不信的，神的话都执行，你吃得起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亚兰军队够牛了吧？就吓唬他一下就跑了，这太简单了。所以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是千真万确的。好，我们来看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就是我们对神的话当不当真。今天我们读经啊，有很长的长进，先表扬弟兄姊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好遥远遥远的距离。我们读经对他的话并没有真正的去认真。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好，你看我们最近查经是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他说你们虽然没见过我，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蒙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说信头啊，有这个，如果你把他的话当真啊，你就会去参照我有说不出来蒙有荣光的大喜乐吗？哎，这个东西为什么在我身上不是真的？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好，哎，你这样去当真，你要这句话在你的人生中变成真的时候，你的讨论就会非常不一样。你怎么样子这句话是对我的写照？因为这是个福，是我要的，我要我盲有说不出来的盲有荣光的大喜乐。他圣经说，神说信徒有这个，那我没有，我就要去思考，就需要祷告，需要请求，要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那么基督徒都有平安，都有喜乐，但是离开这个教会几步可能就没有了。好啊，一下子有，一下子就没有，很多的挣扎，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好，这不是神话所描述的，它是有。好，我们有挣扎，有困难，有原因，所以我们的责任要找到这些原因去解决，之后我们就到这个状态，对吗？所以你对这个神的话语当真的时候啊，你要这样去当真，神的这个福我要这句话变成我生命的一个写照，以后这样去讨论，以后我们的讨论就会有意义了。再看下面，好，这个二章的六节，你看那个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有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你信吗？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这个就是你的祷告啊，弟兄姊妹。你遇到这个困难，你就跟神说，主啊，这个困难上我要信靠你，求你使我必不知羞愧，按照你的应许，求你使这句话在我这个困难当中变成是真实的写照。求神，神会把这句话在你的人生中变成真的，他就是要我们的嘛，把他的话当真。那我们不当真的时候，读这个经，哎呀，信靠主的人并不是羞愧，哈哈，太好了，这个神很好，哈哈哈哈，就回去了，就没有意义了，就浪费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祷告会不会更活跃？那么再看下一个，哈，这个大家都很喜欢读这些经文，哈，王牧师也讲过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守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去黑暗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大家把这句话放到心里面去参照，你觉得自己是有尊尊的祭司吗？你是吗？我曾经就不是，哎呀，我在人面前就觉得非常的悲哀哈。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自卑感，我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我觉得这个我们到美国移民干嘛，我们自己国家不要跑到这里寄人篱下，好像就哎，这低人一等，是有这感觉啊？现在老板还有老板比我高一等啊，好，那个要谦卑下来。所以你发现人活在地上没有这个尊尊的祭司，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尊尊，就是说有太子，你明白吗？是那个王室里面的人啊，那是什么样的地位？ 他就是祭司，你是你老板的祭司，你明白吗？就是从他到神那里，你是他的祭司。所以当我明白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这句话，主啊，求你说的话在我的人生中变成真的。好，我就真正把自己的地位看清楚了之后，才真的活出不卑不亢。在人生就无论见到什么人都知道，好，老板还有我是他的祭司，我要为他祷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祭司就是为人祷告的啊，你就不会在人家面前过度的自卑，也不要过高的骄傲，就看自己看得合乎真短，是不是？哎，这句话你要把它细细的实际到你的人生的体验中去，当真你的生活态度才会产生变化嘛。那么读完以后啊，神给我们很好喜乐回家了，没心态没有任何变化，神的话是真的，他真的是在讲你，他说你可以是这样子。当我们的生活的状态其实没有达标，那跟我们的读经的态度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若是没有把话当真，我们读经的果效就没有达到最高的标准，我们的时间就浪费了。弟兄姊妹，你花了不少的时间在读经，我今天对你们最大的渴望就是你真的去当真，这样你昨天每多一个小时，每次回家你就得到一些新的东西。这一次啊，哈，我回去要有点改变，好，心态上的改变，人际关系的改变，行为的改变，你心里对神对人都有改变，要照着神所仆的那些话去具体的实际。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他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求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你看得这样了吗？他说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所以如果你信，你信，你不去以恶防恶，神会要你承受福气。也就理所当然的，毫无犹豫的，就是以恩报怨，是不是？所以是这样子。那你不真的信的话，你就是斤斤计较了，哎呀，好给人家宰了，有很多怨气啊，很多事情就出来了啊，心里其实心里蛮苦毒的，是吗？所以我们今天在查彼得前书啊，有查后书，有查罗马书，圣经里面充满了神对他子民的吩咐与祝福。你每次看到一个神有祝福的句子里面呢，你的眼睛就亮起来，你知道吗？因为那是真的，他是个讲信的人有这个福。你就说主啊，我要这个，我真的要。因为你仔细去看里面那个句里面前面有什么条件，哎呀，赶紧去检查反省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符合那个条件，然后去求神。当你这些话变成真的之后，弟兄姊妹，你的见证就了不起，就说我这个星期这个月这个年经历了许多神的话都变成真的了，是千真万确的，你的生命就会真正影响人的心主。好，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啊，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的话句句都是真的，里面有许多的话是在讲我们信头。主啊，你渴望这些话，你渴望把这些话在我们人生中变成真的。主，你就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愿意照着你的话去顺服你的指教。主啊，求你兴旺我们的祷告，借着你这些祝福的应许变成我们祷告的祈求，祝福我们教会的查经，祝福今天所有弟兄姊妹去参加 BSF， 求主使他们读经的时候有这个殷勤渴望去祝福的心，让主你的话，主啊，在我们人生中都变成祝福的话语，都是真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